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跌入了在国内的那些日子哈。我们看见哦，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然后他们一起在那边敬拜神啊，非常非常的热火啊。然后唱的诗歌都是很中国调，非常的简单朴实的歌曲，就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那种胃口的那种歌曲啊，就让我们非常的得到激励。在那个地方，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如果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被培训哈，而不是去培训别人，我们是被培训，我们灵里面都得到增长。我们感谢神，那我们这个主日呢，有一个特别的信息想来分享，特别是讲到一个怎么承受应许的一个人。好，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个人物，好，他的名字呢叫做亚伯拉罕，好。或者呢，我们今天只看到他的一生当中的前面一小段的部分。那个时候呢，他叫亚伯兰。好，我们打开圣经，好，我们来看到创世纪啊第十二章。好，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有几段的地方哈，我们要来念，稍微比较跳一跳哈，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哈，我们先看第六节到第九节的部分，好，就是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他从老家就在大河的那一方搬到这个迦南的时候啊，先落脚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好，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再来念好吗？来，亚伯兰经过了那地，到了示剑，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好，这边就讲到他先来到了迦南地，第一个地方落脚的地方就是示剑。好，他在那边就筑了一座坛，好，神就向他显现，筑了一座坛。然后他在那边呢，后来又搬到伯特利跟爱之间，好，在那边他又筑了一个坛，在那边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往下看，好，十三章的部分第三节第四节。好，一起来，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好，这边就讲到他从南边，哎，刚才渐渐往南地去，现在呢渐渐从南地呢再往伯特利去，意思是说他有一个旅程，他原来在示剑，好，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然后呢他渐渐搬到南地去。后来这当中十节到第二十节就特别讲到他又下到埃及去，因为饥荒的原因。后来呢在那边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见证哈，或者是一些骗人的一些事情，后来呢可以说被赶逐出来，他又回到南地，然后渐渐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伯特利。好，这是他的一个早年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哈，再看到十三章的后面哈，十四节好到第十八节，好，最后这是讲到这个他跟罗德，他的侄子罗德啊，后来因为财物太多，哈，牛羊太多，所以就必须分开。这个时候呢，他就选择留下来，让罗德先选。结果罗德就去选了，应该是迦南约旦河平原啊那些滋润的地方。那他自己就留在那个原来所应许的迦南地。好，这个地方呢，神就向他显现。我们来看十四节，一同来念。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 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就想到神再一次的显现，后来他就搬到了希伯伦。希伯伦在历史上都是一直都很有名的地方，大卫作王在希伯伦，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大卫亚伯兰呢，又到了希伯伦，在那个地方居住。好，而且呢也盖了一座坛，筑了一座坛，好，在那边求告耶和华的名。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哈，再看到那个26章。好，这是讲到他的儿子以撒。23节，我们念到25节。好，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以撒他要挖井，挖爸爸的井，把那个井重新挖出来要用，结果一直被人家抢，一直被人家夺，被基拉的牧人夺，所以呢，到最后他就在一个地方挖了，那人家不来抢，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向他显现。24节，我们一同来。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好，所以这是讲到在那里怎么样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并且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几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这一些的可以说信心的人物哈，亚伯拉罕、以撒，甚至雅各，他们都有筑坛献祭求告耶和华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而且常常我们发现呢，是在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好像承受一个应许。好，我们刚刚看到都是承受应许，神他们显现承受应许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回应？就是在那边筑了一座坛，然后呢宣告耶和华的名。好，这是他们的一个回应，好像呢来承受这样的一个应许，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更深的来思想一个怎么样承受神的应许。当神有这样子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或者临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承接或者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应许。好，这是我们今天想要来分享的一些细节。所以我们当时，我们现在再回到经文的部分哈，在12章的部分，我们今天因为我会翻来翻去哈，如果有圣经的话，其实你翻圣经也不错，不知道有没有带来哈，现在大家都靠这个projector。所以呢，亚伯兰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大家还记得说他是从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搬到上面，搬到哈兰去了。在上面，在那个地方呢，因为他积蓄的人口、积蓄的财物很多，他的爸爸也在那边，一起。后来呢，神在那个地方再一次把他呼召出来，所以一般的人相信他在那个地方，实际上呢，已经忘了神的呼召，就在那个地方停住了，卡在哈兰，直到他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他75岁的时候再从哈兰往南一直移到了迦南地，那是神真正赐他应许之地，是神要给他的。所以在十二章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到了迦南地，他就来到示剑那个地方。好，所以耶和华第7节就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耶和华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神筑了一座坛。好，这个地方呢特别讲到说，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讲这一句话一下来的时候呢，我觉得神很妙，这是一石两鸟，就是说这一句话里面两个应许了。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就是说这个地是给你了，这是第一个应许，后裔是第二个应许。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就两个应许，因为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孩子，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他来到这个地方好像出入贵宝地啊，人生地不熟啊，但是神说这个地方赐给你了，你的后裔。好，这一听呢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啊，这个地方能够赐给我已经不错了，现在呢再加上还要赐给我的后裔，表示我会有后裔。好，这是在当初我们可以看到他出这个哈兰的时候哈，这个没有还这个话还没有听到。 好，他只说我要成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们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呼召，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别人要叫因你得福。好，所以还没讲到这个后裔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地方到了事件以后，后裔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兰呢，他有很多的财物，他一直以来啊，其实都是不错的哈，在哈兰也积蓄了这些财物，可是呢，他就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有钱但是没孩子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啊，有钱没有孩子。那另外世界的另外一方呢，是很多孩子但是没有钱，有没有？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你喜欢哪一个？我想了半天啊，我觉得还是有人比较好。为什么呢？有人就有钱有钱的话，那钱不知道归谁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亚伯兰真的，你知道在美国啊，很多做那个什么试管婴儿啊，做一大堆，就是想要孩子，想呢，然后每一次每一个月在那边等看有没有啊，有的话呢就表示没有，没有的话呢就表示有啊，就是在那边等，每个月就常常常常的失望，所以得不到孩子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虽然神这样就是不断的赐福给他，但是呢他在那边等不到这个应许，等不到这个应许，所以呢他的心可以说在那个地方哈，慢慢慢慢的开始有一些的动摇。怎么知道？我们可以看出来亚伯拉罕呢，第一点他多爱一个孩子，多想要一个孩子哈。我们来看到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好，那边特别讲到说亚伯兰他打了一场战啊，他帮助五个王打四个王，然后把罗德他的儿子他的侄子救回来。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向他说了哈，他说什么？亚伯兰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然后呢，亚伯兰怎么说？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这是亚伯兰的反应啊，前面讲了好几次了，我必大大赐福，我必怎么样。那亚伯兰就讲了，最后讲他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了，我都没有孩子，你再讲什么也是枉然了，有钱又怎么样？没有孩子，你的应许就是不能成就，因为这个地要赐给我的后裔，所以呢不会成就。怎么成就？我都没有孩子，已经这么老了，还做什么？所以他想那个孩子啊，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有那种热望，想要想到一个。所以他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到十二章这个第八节那里，他就在那个地方，在世界那个地方，他。怎么面对神的应许？他筑了一座坛，筑了一座坛，然后在那边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呢搬到伯特利跟爱的旁边，也都很近，就是 那一块，他也在那边求告耶和华，然后筑了一座坛来求告他。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第九节，后来亚伯兰怎么样？他就渐渐往迁往南地去了，渐渐迁往南地去了。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地方不是神所应许的地方吗？这个地方不是神已经应许要给他 承受产业，他的后裔都要在这个地方来立世历代，都要在这个地方成为他的产业。但是哎，奇怪，为什么他要开始慢慢的往南边去？这个是让人没有办法了解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亚伯兰他的心已经慢慢在松动了，对这个应许已经开始至少慢慢的看清这样子的应许。因为好像觉得这个地方我得不到，没有什么，没有看见啊，也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就在这个地方慢慢慢慢的就往南边离开了，渐渐的离开神的应许。然后呢接下来在第十节到第二十节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家很熟的故事，他们就后来到了南地以后，那个地方会比较好吗？没有比较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南地的部分，你看那个整个巴勒斯坦的地图，那个南地的部分实际上是一个蛮干燥的地方，那个水啊草啊都不是那么的多，但是亚伯兰居然愿意慢慢的就往那边去移。后来呢那个地方果然就遭遇大饥荒，后来没有办法，亚伯兰呢只好带着家里面的人呢，带着妻子就下到埃及去了。好，在不只是到了南地离开了，慢慢远离了这个应许之地，甚至呢到最后因为困难就跑到埃及去了，跑到下面的埃及去，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东西吃，所以他就到了那个地方。但是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很清楚的故事，因为怕人家找他麻烦哈，撒拉太漂亮了，撒来那个叫撒来太漂亮，他的太太，所以呢怕人家 要杀他，要抢他的太太，所以呢就说碰到人呢就说你是我妹妹啊，那实际上也是，但是呢就不要说你是我太太啊，就是你是我的妹妹。结果呢到了法老看见他，看见这个上来很漂亮啊，年纪这么老，但是哎很漂亮呢。可是呢后来神就降大灾在法老的家里面，因此呢法老啊就来招亚伯兰来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好，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太太呢？好，然后呢所以就法老就吩咐人呢、啊、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就是意思就是说驱逐出境。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呢他的信心的一个走向，一开始的时候筑了一座坛，所以事件一到这个迦南地第一站他就在那个地方筑一座坛，要敬拜耶和华，要求告耶和华，因为他知道一个应许在那边，他不能离开他的神，要借着求告耶和华来使他的应许得以实现，所以他筑了一座坛在那边。后来在迁南边一点点，到了伯特利跟爱之间还是一样筑一座坛，他到哪里就筑一座坛，然后来敬拜，来求告他的神。可是呢我们发现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等不到，就慢慢的往南地迁移，到最后就到了埃及。在南地我们没有看到他在那边筑坛，到了埃及更没有看到他在那边求告神，筑坛求告神，没有这些动作。我们所以可以看到说他整个生命整个信心好像慢慢慢慢的好像下了埃及一样，好像渐渐的就往下面去。神的应许在哪里？他看到的只是困难，他看到的只是饥荒，他看到的只是他的牛羊没有水，没有草喝，没有吃的，没有水喝，他自己也在痛苦当中，所以就下到埃及去找帮助，完全离弃了应许他的那个神。到了一个地步，他甚至把他的太太当做他的妹妹。哎，我不知道我们这边很多太太们啊，你读了这段我是没有办法理解啊，一个太太被人家称作妹妹的感觉哈、啊、是什么哈、啊、我相信呢这个太太还真是顺服，就愿意被称作妹妹，就真的愿意这样被，我们今天的话叫做被 abuse 的，好，她就真的愿意被称为她的妹妹，然后真的就愿意这样子去啊，好像就让给别人吗？好，所以亚伯兰他的生命已经到了一个很灰暗的地步，在这个时刻，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被赶逐出来了。因此呢他又从那个地方他又慢慢慢慢的到了南地，又渐渐从南地再回到当初他待的伯特利跟士是那个伯特利跟爱之间，就是中间的那个部分，好，就是第二站事件他筑坛，到了伯特利跟爱之间他又筑坛，他现在从南地回来，就慢慢就回到他当初筑坛的地方。然后第四节，十三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好，第三节，好，第三节，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他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他在那边支帐篷，搭帐篷，在那边就有坛，可以敬拜耶和华。然后呢，第四节后面讲说，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好像就是有一个翻转。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的一个心结，就是从一个谷底里面呢慢慢又回到他当初的地方，看见了或者是看见了当初的坛，或者是看见了当初盖坛的那个地方，如果坛还在的话，在那个地方再一次回想，再一次回想神在这个地方，就在迦南地给了我应许，为什么我今天离开了，渐渐下到南地去，我又渐渐又因为埃及的饥荒的缘故，我又下到了埃及，在那个地方弄得灰头土脸回来，这一路神都不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他看见了当初这块地方，想起了神给他的应许，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再一次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段的一个文章，这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亚伯兰他早年的一个兴旺跟一个好像一个低谷。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我们承受应许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试探。我在山上的时候有分享过，就是承受应许，承受地土，最重要的有一个心，就是一个愿意等候的心，因为在等候的当中，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很多的时候神说了，神应许了，但是呢
你都没有说马上会看到成就的。我们讲过很多很多的例子，讲到大卫，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以撒，讲到雅各，这些所有的伟人都在那边等候，讲到保罗，讲到大卫，都等候。只要是神的应许来了，都要等候，都要等候。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等候来装备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神如果要建造我们的信心的话，除了等候还有什么方法？其实我也很难想，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看不到，但是说有，那是什么？就是信心。所以呢，神如果要操练我们，要信心，要有信心的话，怎么操练？最好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我们看不到，让我们不知道，然后呢，凭着对他的相信，我们就这样去做，认为他有，认为他会给我们，去准备我们的心来承受这个应许。所以这是一个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要等候。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等不下去，因为呢没有看到，所以越等就越 down， 越等就越往下走，到了一个地步呢，他就离开了他的应许之地。所以这是一个好像一个亚伯兰在这一个世上的一个遭遇。那我们来发现，我们怎么样来承受，如果亚伯兰是一个这样的遭遇的话，我们怎么样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我们发现哈，我们要看什么叫做他足为耶和华足了一座坛，在那边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什么意思？好，我们要来想一想，求告在那边足一座坛。好，我们都知道哈，我们讲到坛或者祭坛，啊，当初呢，像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呢，没有那么复杂或者那么 fancy 的坛啊，那个很 fancy 的那种献祭跟祭坛，那个到摩西的时候，摩西。好像神就告诉摩西，你献祭要怎么献，对不对？有五种祭你要献，然后那个坛呢，有铜坛、铜祭坛要怎么做，对不对？好，多大的尺寸啊？怎么样来做？所以大家很细很细的 detail 在里面。但是呢，这个时候是亚伯兰还没有在那个那么进步的年代，那中间大概多四五百年的时间。亚伯兰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很单纯，用什么？用以色列人最多的什么东西最多？石头，对，满地都是。所以呢，他们就石头来盖。他的坛祭坛就是有一个地方盖起来，是在那个地方呢可以面对，可以经历跟神同在的地方，可以把你的东西在坛上把它烧掉的。因为这个祭坛上面呢通常是献祭嘛，献祭呢在古代的时候呢都是献什么？都献燔祭，很简单，全部烧掉。到了后面他们烧掉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要给神，给看不到的神，怎么你怎么给？你看不到他，你怎么给？就是呢，把看得见的东西哈，把看得见的东西呢，怎么你怎么给神？就是把它烧掉，烧掉什么？看得见变成什么？看不见，就看不见的就可以给神了。所以这是当初很简单的一个法则。所以呢，怎么给神？就是把它烧了。所以这个你要在祭坛上面，你要把一只牛献给神，怎么献？就把它烧在祭坛上，烧了就献给神。好，所以第一座坛在圣经里面就是挪亚，他献他筑坛，就是把这个洁净的。这些动物他出了方舟以后感谢神，这样保守他们全家，就在那边献祭，献的就是燔祭，就是烧掉。好，到了这个摩西的时候才讲了很多啊，要扒皮啊，这个献燔祭很复杂，要扒皮啊，要洗他的内脏啊，要洗他的腿啊，好，然后呢要切大块啊，然后放在祭坛上去烧啊，这是一大堆的细节啊。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最很简单的亚伯拉罕就是燔祭，就是全献了，全献了，全献了。所以呢，当我们来看到这个在旧约的这个祭的里面呢，我们就发现面对神的应许哈，有一个坛在那边，我们呢有一个心态在神的面前，就是全部的全部的全部的委身，全部的爱在神的应许里面，就是看见神的应许，看见神将来要赐给我的，我感恩，凭信心我就献上我的感谢，我就献上我的一切来回应神给我的恩典。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献祭的法则。所以亚伯拉罕在筑坛的时候呢，他要求告神，一方面呢他是感恩的态度，献了他的牛或者是羊，然后呢他在那地方开始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叫做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讲到他在那边呼求耶和华的名。好，呼求耶和华的名，这个 呼求哈，这个求告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是在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啊。我们呼求的时候啊，我们整个人呢，好像就进到了神的里面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在祷告里面呼求的祷告，好像呼喊神的名，好像到一个地步呢，就把神叫出来了，从你的里面叫出来了。啊，我们最近因为在建堂的缘故嘛。所以我就觉得常常就在等候啊，那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在祷告当中就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呼喊、呼求。我觉得在个人祷告的时候，就是呼求，呼求什么？呼求他是我们的阿爸父啊，对不对？他是我们的阿爸父啊，你们呼求什么？主啊，对不对？就讲主啊，阿爸，就讲这个。后面很多的事情呢，也就很多时候不用讲了，因为我们呼喊他名字的时候呢，就进到了他的里面，好像他就在那个地方，就真真实实的知道我的心里面的那种痛苦，或者我心里面的那种沮丧、难过跟忧愁。他好像借着我们一呼喊，我们就好像知道了。就好像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人哈，如果你受伤了以后，像我们家现在最小的，每次在外面一他姐姐不准他这样，他马上掉头就走，然后去找谁？找他的妈妈，对不对？就抓他妈妈，然后头就在那边磨他妈妈的那个裙子啊，磨什么拉，那有时候都快被拉掉了。就是这样，就去找他，然后就在那边怎样，就是抓着他，他也不会讲话，就是他的动作。但是知不知道，清不清楚？很清楚，就表示受伤了。我在这个地方受委屈了，我在这个地方受到很多很多的忧愁、沮丧。我现在来找我的爸爸，来找我的妈妈，用的没有什么话，就是什么，拉着他，就是这样。所以呢，当我们在呼求神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里面呢，不只带着一个祷告的意思，求神来做事，还有一个医治跟安慰的功能在里面。因为当我们遇见很困难的事情来跟他呼求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主啊的时候，我们整个心好像神就进来了，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医治，成为我们的一个安慰，因为神被真的被我们叫到心里面来了。这是，所以我一直在思想，我就每次在想到说，我们的神是在以赛亚书先生讲到说，我们神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对，和平的君，还讲到他是什么奇妙，还讲到什么是什么测试，我就一直讲到测试啊，我觉得他是一个英文的，把它叫做 counselor， 有没有 counselor？ 我就觉得哎，这个 counselor 跟我们英文的 counselor， 今天的 counselor 就讲什么，就是你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对不对？然后呢，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的重担就得到了疏解，这叫做今天的 counselor， 然后给你收钱嘛，对不对？然后算时间的，好。所以呢，我们的神呢，当我们这样子来心他倾心吐意来呼求他的时候，呼叫他的名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里面实际上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好，所以在自从我们隔壁实际来到我们这里以后，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一个操练，我觉得对我自己本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的操练，因为从来没有这种经历，需要这样来呼求神的名。好像没有神我们真的就真的是不行，实际上也是不行，根本就是不行了啊，根本就是遇到一个没有办法克服的状况，心里面有重担，然后外面又有很多的挑战征战的事情要做，怎么办？这么多的压力就压在不管是弟兄姐妹，不管压在我的身上，都是一样，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学习呼求主名，呼求他。一方面呢，呼求他做事；一方面呢，当我们在呼求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们所有的这种 negative 的 feeling 全部就 go away， 得到真实的安慰。所以这是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沮丧，你觉得好像在这个地方，好像亚伯拉罕一样，面对一个应许的时候啊，甚至这个应许没有来的时候，怎么办？呼求他的名，有一个呼求的行动。来预备承接神的应许，所以一个承受应许的人，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呼求。所以当时的坛呢，就是在外面，对不对？好，一个亚伯拉罕的坛，这个祭坛就在外面，然后呢，他就在那边呼求。但是我们在今天呢，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外面没有坛了，不需要献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呢，天天随时都可以呼求他。我们每个时候呢，都可以来呼求我们主的名字。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就在心里面呼求。所以呢，我说所有的祷告词你都可以忘掉，但是有一个祷告你不要忘掉，而且呢，常常要出来的就是两个字，很简单，主啊，或者是阿爸。 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我们儿女，就必承受厚赐。所以呢，当我们在承受痛苦，或者是我们在承受一个 frustration 的时候，我们呼求是什么？是一个儿子跟父亲的呼求，阿爸，阿爸，主啊，主啊，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把这几个字哈，就刻在我们的里面。任何时候遇到一点挫折，或者任何时候遇到一点难过、忧愁、沮丧，一些负面的东西环境一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两个字马上会跳出来，主啊，主啊，或者阿爸，就有这个里面就自己会出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坐在我们的里面，第一反应就出来。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就好像立时就得到了一个安慰，得到了一个平安，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处理该处理的事情。所以这是呼求的一个态度，就是知道我们里面啊有个名字要出来，要呼求他，然后在这里面呢得到安慰。这是面对应许的时候的那种 frustration 的时候，我们要来做。还有一个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地方讲的很奇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几次的地方讲的都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不是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的名。哎，我这个地方我就很有意思哈。神的名字，名字都代表一个人，对不对？我们说一个人的名字啊，常常很奇怪哈，好像爸爸取一个人的名字，取什么，这个人就像什么，大家有没有常常是这样？然后你可以看那些做官的人，有没有当官的人啊？常常呢，他是水利局长呢，他的名字里面就带水，反正就是，或者是他是空军的呢，他那个就是他的名字里面就带飞的东西哈，常常是这样，不就是好像冥冥之中。这个这个爸爸啊，好像也就有这种未卜先知的那种，好，就是这样。那名字呢，就代表常常是代表一个人，他代表一个人。我前阵子收到一个 email， 那忘记谁送，他说有一个人的名字太棒了，这个人姓简。对，没有看到他 email， 他的名字叫道钱，他的名字叫简道钱。好，我说这个人真的是太好的名字，简道钱啊，所以这名字呢，就代表特别的意思。那我们这个名字呢是人取的，我的名字是我爸爸取的啊，我爸爸取的。对，我记得我爸那个时候，我哥哥叫孙慈云，我呢叫孙慈霞。为什么叫孙慈霞也不知道，因为我爸爸去报户口的时候听说有这个故事啊，人家问他，你这个新生的孩子叫什么名字，他说哦，还没想到，还忘了想。那他就突然在那个三秒钟之内，他就想到说，我的大儿子叫孙慈云，听起来像女生，那我的名字呢，那就要改阳刚一点，那就变霞好了，好，那就变叫孙慈霞了。那就哦，那就孙慈霞，三秒钟我的名字就出来了，哈哈，是这样来的。那所以呢，这个名字，但是我们的名字还是人取的，对不对？现在的名字呢，神呼求耶和华的名，谁敢给神取一个名字？没有人可以给神取一个名字，因为我取名字是帮我孩子取，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生了孩子以后，哎，我们说啊，为了尊重，然后有时候会让公公或者让上一辈的人来取，好像也是一个尊重，好像取名 name 它是一个 authority 的意思。那现在面对神的时候呢，谁敢给神一个名字？没有人可以，因为神是最大的，所以呢，他就自己启示他自己的名字。所以他在给摩西在荆棘火焰异象当中，他就讲了，好，我就是我是，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啊，我就是。我是啊，所以呢，他的名字呢是包含了我们所不能说的，因为他只能说我就是我，他没有办法再说，因为说了我们也不懂，因为他的名字太丰富了。如果要用他的名字来表达他的所有的属性，要用他的名字来表达他所有的丰富、所有的智慧的话，这个名字没有办法，因为名字写出来就是有限，你只要写下来就是有限，但是这个神是无限的，所以没有办法拿有限的去表达无限的东西，因此。神的名字只能他自己给，他说我是谁呢？我是我的名字叫我，如果是中文的话，那就变成我姓我名是，要我是，变成这样子，而且我是好。所以呢，当求告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来求告他，不只是求告这个神而已，我们是抓着他的名字来求告，抓着他所自己 彰显他所自己说出来他这个名字，我们来求告。因此我们是就着他的属性，就着他的全能来求告他。所以当我们的求告是带着很多很多的一个能力的，因为这是神他自己的名字说出来。好，我们来看在圣经当中，好，至少很多人就归纳不同的名字，但是有七个是很 popular 的名字，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来用。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啊，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还不清楚，我们再看一下，在一个投影里面，好，在那个安华在那个投影里面可以看一下。好，首先呢，讲到耶和华以勒，大家都听过，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个地方，他献以撒的时候，神给他预备一只羔羊，一只公羊，所以呢，代替了以撒，所以这个地方人叫说在耶和华山上怎么样，必有预备，所以耶和华以勒他是一定会预备的，这是我们的神的名字，一定会预备。所以这个神他已经借着他的名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供应的神，他是一个预备的神，他说了要预备，他就一定会预备。因此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抓着神的名呼求他的耶和华的名，呼求什么？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昔日做事今天照样在做，所以我相信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是耶和华供应的神，你会供应。抓着他的属性，抓着他的名字来祷告。耶和华拉法是耶和华医治，耶和华是医治的神。他们有一次出埃及的时候，走到马拉一个地方，那边的水很苦，没有办法，结果呢，摩西就做了一件事，他就丢了一棵树把它丢到那个水里面，哎，水就可以喝了，变甜了。因此呢，马拉是苦的意思，一个苦水，丢了一棵树，很多人就去猜想揣摩，这棵树就是可能预表十字架，在苦的地方丢一个十字架，苦就变甜了。因此呢，在那个地方，但是呢，重点是他医治了这个水，医治了这个水。因此呢，那个地方叫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的。然后呢，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他是我的旌旗，是我的 banner， 就是征战得胜的那个 banner。 然后他们在打那个亚玛利人，还记得吗？耶和华在那个摩西在山上举手，下面在打仗，什么时候手举起来什么时候就赢，对不对？最后打赢了，然后呢，摩西就宣告耶和华是耶和华尼西的神，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所以我在征战当中，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尼西，他在征战中一定得胜。还有呢，耶和华撒龙，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平安，好，甚至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觉得说神会不会饶恕我的罪我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耶和华宣告的就是平安，耶和华宣告的就是祝福。因此在任何的外在环境当中，我们在神里面会有平安，我们来到神面前也不再被审判，而是神的儿子在里面得着平安。好，还有呢，耶和华罗以，这个大家就知道，在诗篇21、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怎么样，不致缺乏。他是我的牧者，他在带领我，他用他的杖，用他的竿来安慰我，保护我，引领我，这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的神是耶和华罗以的神，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牧者。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在外面好像很枯干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罗以就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知道他是我们的牧者，他一定带领我们，就算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他是耶和华罗以的神，他与我同在。然后呢，耶和华齐根努，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这个就讲到耶和华他为我们成为义，就讲到他的救赎，我们不再被 condemn， 不再被定罪，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得到救赎，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之下我们得到了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做在我们身上的义，是值得我们称颂的。还有呢，耶和华撒玛，讲到耶和华的所在，讲到耶和华的同在。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宣告他是耶和华撒玛的神，因为这个时候神就在这里。当我们在聚会当中，弟兄姐妹，你能不能说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当然是在我们的当中。神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面？当然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他是耶和华撒玛的神，只要你想得到的地方他都在，你想不到的地方他也在，他就是无所不在，这是耶和华撒玛的神。所以就我们就来祷告的时候呼求，呼求什么？呼求耶和华的名。所以当我们就想到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归类，像还有很多其他的，有人说是 El Shaddai， 这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名字哈，但是呢，总而言之，他的名字就代表他，就代表他这个神的属性。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宣告他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有信心，他一定会成就关乎我们的事，关乎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就必须要知道呼求神的名，呼喊神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好，这是亚伯兰一直所做的，以撒他们也一直是这样做。然后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面对祷告的时候呢，还有一件事情，求告神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的祷告的态度上面，我们该怎么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经怎么样，我记得我信主也有软弱几年哈，这个的时间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是很软弱，就是你知道读圣经就是能打开已经是很，已经是讲难听一点，已经是给传道人很大的面子了，给神很大的面子了，我能够打开圣经读一读啊，心里都这样想，好像是为了人家读，为着什么，都没有那个 desire， 没有那个 desire， 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经历，也不够信。但是当我们接触神越多，当我们被神得着的时候，那个祷告完全不一样，那祷告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祷告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有一次葛牧师来带我们当中，他叫导读啊。我觉得那种 format 是非常重要的 format。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读就这样看过就算了，对不对？然后就已经不错了，每一天能够这样看一章已经不错了。但是呢，如果可行的话，最好的方式呢，是你把它宣告出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宣告，你一字，你一句一句读，一句一句读，然后呢，你就慢慢读，读一句，再读一句。再读一句，哎，这一句你觉得很有感动了，你就不要下去了，你就停在那边，你开始读，再读，再读，慢慢读，用不同的语气读，用不同的角度去读这一句话，然后呢，开始祷告，就是这样，然后呢，慢慢的这样下去。所以一段的圣经读下来，你一定会得到你的东西，然后呢，一定会经历神的同在，因为你在那边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宣告。所以面对应许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告啊，我们就要有这种祷告的这种态度哈，是宣告的态度。我在那边一句一句的读，哎，读到这个有感动，我觉得这神啊，今天好像有话对我说，把它宣告出来。这个事情，这个应许要成就啊，这个应许一定会成就，宣告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啊。我就记得在啊，就是那一天，那个我们要啊去四家去竞争的那一天啊，房子买房子四家竞争那一天。那天晚上就是我就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祷告，就我就发现那一句话，对不对？那一句话，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一面的财宝赐给你啊！谁知道提名召我的就是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这一句话，祷告了一个晚上，一句话可以祷告一个晚上。怎么祷告？你就是不同的角度来祷告，不同的想，然后呢默想，祷告宣告，一直的不放弃，一直祷告，你就发现那个话就一直一直的鲜活的在你的里面，然后你就会相信。如果呢我们这样愿意去做的时候，我相信这也不是人的工作，我们会愿意抓到一节继续的去祷告。我相信不只是人会，不是人的工作，是神感动我们就停在这一节要去祷告。神会跟我们啊，有时候有天来一笔，哎，突然觉得这一节好棒，就是要祷告他，神的话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不要说好像很奇妙的那种大的什么神迹奇事啊，其实每一天借着神的话，你都会经历到神跟你说话。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来操练，好，就可以来操练。神是我的神，好，就讲到尤其诗篇，你一打开啊，它每一段都可以操练，每一段都可以这样来祷告。那个时候，神的话语就变成我们的一个宣告的应许，宣告的一个可以得着实际的一个宣告。好，因此呢，这是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面对一个应许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筑坛，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坛，神跟我们相会的地方，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不断的来求告，不断的来宣告他的名，然后呢，我们小心不要后退冷淡，好，不要像亚伯兰，他会有一段的渐渐迁往南地，好，渐渐迁往南地。我在发现哈，在等待的当中，神常常做的事情都是超过我们所想的。一直以来， 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好像都是这样，我们想是这样这样这样，但是神呢都不是这样想。后来呢，这几天我就悟出一个道理，我就觉得我们的神啊，他常常是给 what， 但是他不给 how。 我们的神常常给 what， 但是不给 how， 他就会把一个应许告诉你，好像给约瑟一个应许，哎呀，看到禾捆下拜了，看到星星月亮太阳下拜了，但是怎么拜，怎么可以到那个地方，没有中间的步骤，没有那个步骤，只是把那个 what 告诉你了，那个结局告诉你了，是这样，宣告一个应许是这样，然后呢怎么会变那样，中间都断掉的，没有的，没有启示。所以呢，当约瑟领受这个异象的时候呢，做了这个异梦以后呢，他就很苦了，一下子呢，一下子变被卖为奴隶，一下子变成奴隶囚犯，对不对？就在那一天比一天，可能有十几年的时间都可能，这样子的长时间，他的意象在这里 ，what 很清楚的一个 what， 但是呢 ，how 没有 how， 只是越来越糟糕，这哪有 how， 怎么不可能？哎，怎么可能到最后呢？一个囚犯的地位可以一路一生就变成一个埃及地的宰相，这么高的位置，一人之下，这个怎么可能呢？这就是神的 how。坦白来说，如果先告诉约瑟，他可能也不相信了，这太难接受了，然后呢可能也不愿意去走这条路，太苦了。但是呢，我们就发现神就是摆 what 摆在那个地方，告诉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局，一个宣告，一个应许，怎么去，他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路啊。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只要在跟随在神的应许里面，你都会发现呢，路都蛮崎岖的，然后会这样会那样，都跟那个目的地好像越走，有时候甚至越走越远，不见得越走越靠近。然后你就大家在那边奇怪 ，How could this be？ 怎么是这样？好，但是神的话很清楚，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当我们承受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有那个对应许本身那个话语的实在性，要有非常深的信心。所以在遇到环境的时候呢，环境可以好，可以坏，可以靠近，可以远离，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那个话是不变的，神的应许是不变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对神的应许有这样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任何环境的摇动，而且我们在里面是有平安的。这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起初的应许，起初应许好像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一样，他就在那个地方又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为什么？他想到了啊，我有个应许在这里啊，之前神跟我告诉我了，这个地要赐给我的后裔，我还是会有后裔。我看见这个地方，我来到这个坛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神他的应许。在这个时候，心就再次被挑望。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想到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很大的光景、很大困难的难处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当初的那个应许。我们要再回头来检查，回头来好好的来祷告这个应许，抓住这个应许，继续的往下走，那你就发现说，心就不会沉下去，好，因为呢，你知道那个应许是不变的，外面环境是这个，然后呢，知道一件事情，神做事都是奇奇怪怪的方法，在人看都是不能理解的，可是到最后就是突然之间就会成就，就是这样成就，好像我刚刚讲约瑟的经历一样，突然之间的，一夕之间就成就了，成就到你觉得不可能的，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这样，这就是上帝的手。所以当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写到最后看完神的大的救恩，看到神的手的工作这么多的时候，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几节，他做一个结论，他说什么？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曾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保罗的祷告。面对这个神，这个浩瀚无比的神，智慧无比的神，他只有这个祷告。神的踪迹是难寻的，踪迹是难寻的，有 what 但是没有 how， 那个难寻的路，但是呢一定会成就，因为神说了算，他是信实的神，所以他说了就一定会成就。但是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特别的经历，所以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承受应许的人？我们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好好的进到我们里面的祭坛，求告他，不要放弃。神时候到了，一定让我们看到那个 what 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说，哦，原来是 how 是这样 how 的，我们就懂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吧？因为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中，你让我们经历不同的环境，是吧？但是你也在长长的时间，很多的时候，你就赐下来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个人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灵命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当中，或者在教会里面，在各个地方，你都常常有不同的应许。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应许里面，我们就在这边等候。久了我们就失了信心，久了我们就灰心丧胆。那主耶稣今天特别借着亚伯拉罕的一个经历，他再一次渐渐的从南地就能够回到迦南地，在那个地方再一次来求告耶和华的名，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再一次能够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举起来，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你的面前能够坚定，在你的面前抓着你的应许，你当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或者给我们教会的应许，我们就抓住，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要管 how， 我们知道有 what。 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也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信仰的路上都能够看见你的奇妙作为，以至于将荣耀颂赞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我们唱那个全新的你，好，这个吧应该唱过哈，可是不是那么熟，我们可以慢慢来唱。他说阴天代表我们的心情，意思是说遇到一些困难哈，雨天呢是生命的反应，对未来没有信心，但是呢他会照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好，来。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这边告诉我们哈，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这个非常非常，刚才那个地方副歌，这是很深的一句话哈，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自己的揣摩，我们的曾经，我们的过去， 好像我们觉得就已经down了，就是这样，或者很灰暗，或者失败。但是呢，在那个里面呢，神说他可以去改变。改变什么？我相信不是改变那个事实，而是改变我们看那个事实的态度。我们从失败当中呢，我们不再被失败所捆绑；从痛苦当中，我们不再被痛苦所辖制，因为我们已经克服了过去的失败跟痛苦，改变了我们对曾经过去的态度。所以这边讲到说，耶稣爱你，而且耶稣疼你。好，这个有点还唱到心里面哈，我觉得很感动哈。耶稣疼爱宝贝我们，会改变我们的过去。面对将来呢，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跟应许。好，我们再来唱，耶稣能够，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再来，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
我们大声来唱，耶稣能够体会心情，
体会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改变我们的过去，
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耶稣能够叫一切都甘心，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主啊，有许许多多的破碎，或者有许许多多的失望，主啊，但是面对未来，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犹豫，哦，甚至很多很多的哦担心跟忧虑，但是主耶稣都在你的里面，主啊，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就是要归在你的身上。主啊，因为知道你必带领我们的道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 how，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 what。 哈利路亚，你是那一个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所说的你必成就。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要来赞美你，虽然事情还没有到，虽然结果还没看见，但是我们先要来赞美你，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再来后面，
耶稣能爱，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谢谢主。让我们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阿啊。
请坐。这是电话报告。